亲爱的姐妹们，大家好。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看到你们对主的追求，看到你们在主里的单纯，看到你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真的让我们的心实在是满了感恩。很高兴这次能够跟你们相聚在主的里面。今天进入第二堂，我想昨天晚上第一夜很多人一定也没有睡好，求主把那无穷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展现出来，好让我们今天靠着神的大恩大能大力，我们能够持续的在他的面前再次的领受，好像是要来震动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真的能够让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跳跃起来。感谢主，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些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几天的时间给我们玛利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你的脚前。天父啊，我们来仰望你，仰望你向我们施恩，仰望你用你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荣上加荣。我们也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在所有的会场里面，所有的姐妹们的心中，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慈爱，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智慧跟启示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光中，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恩惠的话语、安慰的话语、医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再次的活过来，以至于我们耳中听到的恩言能使我们得安慰、得医治，能使我们得能力、得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让你的话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不受迷惑，不受撒旦谎言的灵来控制，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主，我们守住自己的本位，守住自己的本分，紧紧的抓住你是那位创造我们、赐生命给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在余下的日子专心仰望你，专心依靠你，降服在你大能的手下，成为我们两个翅膀遨游在天的境界中，与你在光明中同行，在你的国度里，在你的家里面，主啊，天天享受你丰富的供应。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力量。父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相信你已经施恩于我们了，还要大大的施恩于我们。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全然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女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天赋。因为一个女人在地上，她要能快乐，她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依靠，她必须心灵里面能够弃绝当年的叛逆，能够降服下来，他的心才能够安静的得安息。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说，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我们有天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如果我们能够降服下来，我们懂得天天依靠我们的天父，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心中所渴慕的供应、所渴慕的满足、所渴慕的喜悦都是从他来的，那么我们也能够因此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能够安息。然后我们也知道说，神创造我们是有一个使命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使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那么我们就会乐意的遵行天父的旨意，活在地上，为着让他的心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讲的重点。每一次当我想到夏娃在创世纪第二章跟到第三章的景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为什么女人这么的愚昧，会上了魔鬼的当，让她整个的生命生活真的从属天满有荣耀满有丰富的光景，落在一个何等悲惨的一个局面。我们从第二章里面看见说，神把生命赐给夏娃，夏娃来到地上的时候，第一个所面见的就是他的父，天父把他做得如此美好，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所有的东西一无所缺，所有他的需要神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满足他。然后神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我相信在夏娃去见亚当之前，神把他对着女人的心意，对着女人的使命，对着女人的托付，天父都告诉了夏娃。这一幅图画就预表了今天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在红色地毯的那一端，我们属地的父亲代表属天的父亲，管着我们从地毯的那一端走到前面，我们的丈夫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的父亲走到前面，把我们的手交给我们的丈夫。这就是当时天父对着夏娃，是他亲自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天父一定对着夏娃，在这之前有许多的嘱咐，有许多的话语告诉他，让他知道他被造是为着帮助这个男人，他被造是为着达成神的心意，他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不能完成神托付给这男人的使命，所以神造一个如此美好，这么有恩赐，这么有能力，这么有荣耀的一个女人，要来帮他当做一种赏赐，赏给这个男人，成为这男人一生荣耀的帮助者，成全神在这个男人身上一切使命跟托付。我就想到当年当我要出嫁的时候，虽然已经事隔了40多年，但是当年的那一幕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我是山东人，出嫁之前辞别父母，要离开家的时候，妈妈亲自做了饺子请我们吃，然后当我的先生要开始把我带到教堂去的时候，我们和父母深深一鞠躬，要辞别父母，感恩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因为对我而言，我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从小我爸爸爱我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要什么他都会给我。那一天当我父亲接受我们的一鞠躬的辞别的时候，爸爸老泪纵横，不能静止。这样一个军人，一个山东人，却在他女儿出嫁之时满了眼泪的嘱咐他的女儿说，爱君，你在家里面爸爸是把你当掌上明珠，当小姐的爱护，你在家是做小姐，从今天开始你离开这个家门，你要为人妻，你要为人母， 再也不能像在家一样发小姐脾气，任性跋扈刁蛮。出去之后你有重大的使命，你要帮助丈夫，你要孝顺公公，你要教育子女，你身上肩具着何等大的使命。爸爸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做好，不要让你在夫家别人说你的父母没有把你教好。当年爸爸的这一番嘱咐至今历历在耳，但是当年一点都不能够体会爸爸的心肠。结婚的惧怕，结婚的喜悦冲昏了我的头，根本不知道爸爸语重心长的要告诉我，做小姐跟做小姐的娘那是天地之别的待遇。不能体会为人妻为人母那是如何的要你的命，那是如何的让你眼泪不停的流，心里不停的被刺。如果连主耶稣乳养他的母亲都像要被刀刺一样，哪一个乳养孩子的母亲不是经历过心碎，不是经历过多少眼泪的无奈无助，孩子才能长大。多少的丈夫你明明心思意念里面全是要帮他，他却叛逆的觉得你愚昧，却是非常的不接受你，却是非常的不体贴你，完全不能了解你心思里面的那个情。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眼泪，只有做过妻子的人，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能够理解。但是我当年真的不知道，父亲已经在眼泪当中嘱咐当中告诉了我这一条路是何等的艰难。我却深信爱情至上，我却深信我的手哪能够会玩不住一个男人，我却不相信说这个处处爱我依赖我追求我的时候如痴如狂，被他的情意感动到我相信他一生都会在我的手掌心里面的一个男人。我却不知道说结了婚以后完全的不一样，我的任性，我的刁蛮，我的跋扈，我的骄傲，却成了我毁坏我婚姻的最重要的一些情怀。我却不知道我成了何等愚昧的女人，亲手拆毁我的家，甚至我要拆毁我的生命。我却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相信当年夏娃也不知道。上帝对他的嘱咐告诉他要帮助这个男人建立家室，我相信夏娃完全不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我要用着这个男人成全我的理想，成全我的抱负，成就我想要的一切。有句话说得好，男人为着女人征服世界，女人用着男人征服世界。多少的女人今天都以为我嫁对了一个男人我就可以拥有了一切。你看夏娃，当时当天父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他完全没有想到神苦口婆心，这位天父创造了他的生命，赋予了他生命的价值意义，也赋予了他生命给他的使命，他完全忘了。当他来到这个男人面前，这个男人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这个男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当我们看见说夏娃犯罪之后叫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立时就吃，没有第二个怀疑，没有第二个犹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男人爱这个女人爱得多么的信任，多么的重要，在他的心里面他看中这个女人何等的重要，这个女人是他的心上人，是他的一切。亲爱的姐妹们，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这个男人 可以为你什么都是，甚至有的男人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那么如歌如泣，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结婚，没有结婚，没有爱情，根本没有经过试验。以前我多么渴望的如痴如狂的爱啊！今天的少男少女也是那么的迷恋那个如痴如狂的爱啊，都在追求那一份如痴如狂的爱。我常常跟这些孩子讲，这种爱，阿姨活到今天，阿姨也尝过，也经历过之后，我看清楚了，我看透了，那种爱全然是情欲之爱。而情欲之爱追逐的时候如痴如狂，得到之后又悔又恨。我很感谢主，让我经历过如痴如狂的爱情。去年感恩节，我们办了一个青少年的营会。你知道现在从国内来的孩子，小学、初中就要开始体会、尝试爱情的滋味，所以初中生就跃跃欲试的要去体验爱情生活。他们常常，当我们跟他们说不可以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老了，我们赶不上时代，我们不懂。所以他们打着这个时代尖端的这个时代青年，他们要去追逐这一些。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的青少年早早的尝这个禁果，多少的悔恨，多少的罪恶在他们身上。我们那个时候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够感觉到生命中是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现在的孩子十几岁，你就发觉他历尽沧桑。然后他们要我来跟孩子讲，我想我这么老的，他们看我大概说，这都是祖母级的了，讲的话他们怎么会爱听？我一上来我就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你们曾经年轻过，爱君阿姨从小学五年级就有很多男生在我们家外面站干要追求我，不会比你们差的。他们立刻被我镇住。然后讲完道以后，这些孩子本来都是翘着二郎腿在那边，好像要看你这个老太婆要跟我们讲什么。讲着讲着，一个个都震惊为坐。然后聚完会以后，有一个孩子跟我说：“阿姨，你好犀利哦！”我说：“我巴不得用我全身的力气唤醒你们，不要听信谎言。”多少人从网络小说，从连续剧，从许多的电影里面要去追逐那些爱情，你知道那些爱情都是演到结婚之前，结婚之后都不演了。所以你一直以为爱情就是这个样子。多少的姐妹来到我面前跟我说，王姐，我一定要离婚，我不离婚我不能活了，我再也不能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了，我一点都不需要他。你知道最近撒旦魔鬼有一个很毒的谎言在我们姐妹的身上，因为姐妹今天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可以受教育，我们可以出来工作，我们可以展示我们的能力。所以很多的姐妹跟我讲说，爱君啊，我们不需要男人，我们不需要丈夫。很有意思的，有一次有三个姐妹出去玩，然后叫我一起去，我说不行，我要跟志雄有别的服饰，我走不开。他们三个人出去玩了以后回来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做了一个总结论告诉我说，爱君啊，你放心，刘志雄如果有一天死了，你的日子会很好过的。他说我今天知道了，我们三个女人出去玩了可开心了呢，没有他们我们太快乐了，也不用急着赶回家做饭，孩子也都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发觉我们并不需要丈夫， 我一听愣在那里，我说这是魔鬼多大的谎言啊。亲爱的姐妹们，箴言三十一章，那个丈夫只会坐在城门口与长老一起开会，对不对？他什么事都不做，对不对？家里面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是不是都是那个女人做的？有一次一个姐妹跟我讲说，汪姐这多不公平啊，他们就讲讲话，他才会坐在那喝喝茶，我们里里外外里里外外，他都太不公平了。我说姐妹，但愿你看见你心中的攀比，但愿你看见是因着这个女人在主面前领受的使命，愿意尽上劳苦，尽上辛苦，用神给她的智慧与能力成就她的丈夫能够在城门口与人一起开会。全是这个背后的女人的抬举使她的男人到这样子的地步。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为什么她伟大？为什么她甘于付上所有的心力体力？因为神的托付跟使命。只有经过考验的爱情才是真实的。在美国常常在街上，在百货公司里面会看到两个年轻人就抱在那里，然后亲过来亲过去，然后两个人呢走路都是这样抱着捏着走的。这边我也偶尔看过，你知道以前会觉得说，哎呀他们好爱呀，我现在不会这样想，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啊，这么早就被情欲荷尔蒙弄得神魂颠倒理智不清，然后注定下一步就是犯罪。我现在喜欢看什么？我现在喜欢看两个老夫老妻牵着手彼此扶持，那是经过考验的爱情，到老相扶相持，不离不弃，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亲爱的姐妹，以前志雄要拉我的手，我是山东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我现在都要，有的时候我还会主动拉他的手，因为我发觉我拉他的手他不容易摔跤。我发觉有两次了我没有拉他的手啊，他不会走路，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待久的人不会走路啊，我们都是开车，我们很少走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台湾啊，到中国路不平的，尤其台湾那个路啊，坑坑高高低低的，你有的时候走走那边就有一个那个砖做的一个柱子，你有时候光看天那边欣赏风景的，一个摘跟头摘下去你都不知道。所以我都会发觉哦，老的时候容易骨质疏松，所以需要有人搀扶。然后你会发觉恋爱的时候啊，我记得第一次志雄牵我手的时候，哇，脸通红，心砰砰砰砰一样，全身过电。你结婚了之后啊，你会发觉结婚十年以后啊，真的没有感觉。就像我们家的那些孩子们，有的时候开刘叔叔的玩笑，因为他们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因为他们的很多他们的家里面父母都很争吵的，一看到我们家怎么会这么恩爱，他们有时候很不习惯，然后看我们走路都是散步都牵着手，所以那些小男孩就会逗刘叔叔，因为他们跟叔叔关系很好，他叔叔啊，你们现在牵手有什么感觉吗？不就左手牵右手吗？那干嘛呀、啊、哪像我们多来电啊。叔叔就告诉他们，他说现在我牵阿姨的手是不一样，以前我的手非常漂亮，因为我以前是不做家事的，我结婚之前是不做家事的，因为我心脏不好， 我爸爸又宠我，我只要一撒娇，爸，我今天好累啊，赶快去躺着，赶快去躺着。大扫除就是我妹妹啊，我弟弟他们包了，所以我家里面是千金小姐，掌上明珠了。结了婚之后，到美国，美国的家庭主妇，我看来是全世界最辛苦的家庭主妇，里里外外，什么事都得自己包。美国房子又大，做个家事忙得不得了，然后我在教会又负责饭食，家里面一向常常请客，所以几十年下来手已经变形到一塌糊涂了。我自己有时候看看我自己，我都不敢看，我觉得怎么会像八九十岁的老太婆的手。但是我很感谢主，有一天主忽然间开我的眼，让我看见说这个手跟主钉痕的手同样是为着爱，我就知道主看的就不一样。然后我很感谢神，我的先生从来不嫌弃，他跟孩子们讲说，以前握着阿姨的手那么嫩那么柔，心里好高兴，说娶得美娇妻，现在牵着阿姨的手满了皱纹，他的手却厚实丰满。那个大手牵着这个小手，他说我心里对着神给我这样子的妻子满了感恩，那心中的疼惜，那心中的感恩，是历尽了四十多年的沧桑所出来的一种对着神的感恩，对着妻子的怜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常常告诉姐妹，婚姻的路是一条经过流泪谷到牛奶与蜜丰富之地的路，必定会有流泪谷，因为两个人性别不同，个性不同，家世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要融成二人成为一体，刚开始的磨合期、挣扎期、适应期，给许多的人带来许多的伤痛，许多的折磨。在那个磨合的过程中，很多人就放弃了，很多人就失败了，很多人就不干了，但是坚持下去的总能够走到牛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当年在我走投无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是仰望上面神给我开的天窗。所以亲爱的姐妹，当我们真的知道说这是神的使命，这是神的托付，神，我为着你，我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愿意十字架对付我自己所有老我，我愿意为着你的爱降服，接受你所命定给我的丈夫，一生一世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爱，为着你的荣耀，不离不弃，不悔不恨，你始终会走得下去。因为当你不做头，你愿意服下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当年我立定心志要改变我的丈夫，七年我痛不欲生，我没有办法改变他，却让我自己落在无穷的痛苦跟悔恨的深渊里面。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觉得凭着我这个女强人，我要得幸福，我要得事业，我要所得的一切，我不相信我得不到。当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却发觉我的健康失去了，我的丈夫我也快失去了，我甚至连我的性命我都觉得我要放弃的时候，我知道我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很软弱无助的愚昧妇人。那个时候我开始归向神， 我知道说信仰不是只是我的装饰，只是天堂的门票，信仰原来是我的生命，是我的道路。如果没有他，我走不出这条路。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生命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回台湾的时候办同学会，因为我以前是一直都是班长，然后一直都是副学生长，所以在学校是很出尽风头的。当我们一起办同学会的时候，很多同学问我，到美国30多年我得到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我到美国，很多人去寻找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理想。我说30多年来，我找到了是我的主，是我的天父。我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我是一个卑微的家庭主妇，但是神给我的一切却是无上的荣耀，却是我心中无限的感恩。很多同学跟我说，你让我们好羡慕，因为你脸上的满足，你脸上的喜乐，是我们没有抓到的。亲爱的姐妹，人生的很多的东西，如果你要用你的手去抓，你至终会痛苦，因为抓到的过程也许让你很有力量，专心的寻求，但是当你得到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就是一个幻。就像索多米说的，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但是如果是神给你的，你就可以无穷无尽的在这里感恩的享受，而你会发觉人生所有的东西真的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神给的。如果你不知道是神给的，你得到的时候会骄傲，你没有得到的时候是自卑，你就活在自己的罪恶里面。但是你如果知道说都是神给你的，有你会感恩，没有你也会感恩。就像约伯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看到你们周围这么多的年轻人，我为你们感恩，因为神要不断地加添你们生活生命中许多的祝福。你们会有老公，你们会有孩子，你们会有事业，你们如今有健康。但是你知道，人过50之后，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就是剥夺。儿女大了离开了，父母年老走了，身体一天比一天衰残，生命中很多的东西你会发觉，等你真的要走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带不走。可是你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在一切的剥夺当中，你怎么能够勇敢喜乐地往下走呢？你必须是你的外体虽然一天比一天衰残，神是你心里的力量，是你的福分，直到永远。而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得着里面的这些，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如何胜过环境中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剥夺？当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你看看夏娃所得这个一切，伊甸园中的丰富，丈夫如痴如狂的爱情。我常常说，很多姐妹都希望她的先生对她言听计从。以前我就觉得，哎呀，我叫我老公往左，他就不敢往右。那同学那个羡慕的眼光啊，你都觉得你简直就是人上人。后来我信了主久了一点以后，我都跟志雄讲说，你千万不要听我的话啊，我是个人而已，我会错呀，你最好听我的话， 参考参考意见，你多听听神的话，神不会错，因为你是头，你必须做决定。我现在不敢了，因为我知道女人真正要得的是那个虚荣啊。夏娃，亚当对夏娃言听计从，他叫他吃他就吃。可是你看到没有，当夏娃这个样子的时候，他真的得到了他的满足吗？他真的得到喜乐吗？如果有，他就不会犯罪了。神给他所有我们今天女人所想要的一切，亚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造的时候全部都有，可是他满足吗？他喜乐吗？他本来可以过很好很好的日子，他最后为什么到第三章落入那样子悲惨的一个局面呢？姐妹，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诀窍，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会必须成为你人生每一步选择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基石，那就是他开始心背逆神，借着撒旦魔鬼谎言的引诱。撒旦来欺哄他，第一个谎言让他怀疑神的话。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在天地之间你什么人的话都信，你就不信神的话，不信圣经，你必定会越来越愚昧，越来越悲惨。可是如果你今天什么话你都不信，你只信圣经，他就会给你开一条宽广的道路，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不会受时间朝代时尚的影响的，因为神最知道我们。而夏娃当年就是落在第一个怀疑神的话，撒旦说神岂是真说，开始让他怀疑神的话。第二个，让他怀疑天父的慈爱。天父不给你吃，就是怕你吃了以后像他一样能知道所有的事，他不要你像他一样。你知道最恶毒的阿姨叔叔就是告诉孩子说，你的爸爸妈妈不爱你，你看他都不给你这些东西。当撒旦魔鬼放在孩子心里面一个意念说，我要这个东西，我的爸爸不妈妈不买给我的时候，他们就不爱我，他就注定了要远离父母的保护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永永远远一生一世，不要怀疑神的话，不要怀疑神的爱。当你这个稳稳的抓住的时候，不论环境任何的改变，大风大浪，风风雨雨，你有一个基石在那里永不动摇。当风去了以后，海平静了以后，生命中许多的暴风雨过去的时候，你发觉你站稳了，前面给你开的是何等大的康庄大道。所以这一点是当初夏娃整个堕落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所以你要紧紧地抓住主的话，抓住天父的慈爱，这样子你就会对撒旦魔鬼的谎言可以不听。你知道亲爱的姐妹，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守住你的耳朵。我周围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我常常告诉她们，我说阿姨能教你们不会成为一个傻女人。我周围很多很能干的女人，非常优秀，又漂亮，又有学问，又能干，真的是在美国碰到，尤其我们在那里真的碰到很多很能干的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但是这么多年我辅导婚姻啊，我发觉 女人一碰到爱情，再聪明再能干的人都会立时变成白痴。我有时候就心疼，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啊。后来我就发觉，我教了他们诀窍，你一定要记住教你的女儿。女人最重要的，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失败在这个耳朵的话语当中。撒旦魔鬼要害我们，就是用谎言。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女儿，千万不要听信男人的花言巧语，不要听信他说的话，要看他做的事。这个很重要。女人呢，一被男人的甜言蜜语说上两句哦，就立时生命中会起一个化学作用，就神智马上变成白痴，不会思想了。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遇到男朋友的时候，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花言巧语叫他去跟你爸说，男人最听得懂的。所以我女儿很聪明啊，她那时候交男朋友的时候，任何一个男孩子要约她，她说你去跟我爸爸谈，我爸爸点头，我就可以跟你交往。她第一个男朋友开车过来找她爸爸，她爸爸跟她面谈了四个钟头，四个钟头哎，我女儿在家急的说，妈，他们到底谈什么？爸爸会不会答应啊？事后那个男孩子写了一封信，他说，如果我将来做爸爸，我也要学着你保护我的女儿。所以男人最懂男人，我就告诉他，如果你爸爸不在美国，孩子们，如果有男孩子要对你说，怎么样，寂不寂寞啊，晚上要不要去喝点东西吃点饭呢，你就跟他讲，你去问问刘叔叔。所以我们谈起很多的孩子，女孩子要结婚的时候，都跟男孩子说，你去找刘叔叔谈，刘叔叔点头，我就跟你交往。男人才认清楚男人啊，女人呢，耳朵一定要保得住，他要说什么，让他去跟你爸说，让他去跟你属灵的父亲说，就成为你极大的保护。还有一个，女人最经不住的就是触摸。男人那个手啊，只要一触摸女人呢，女人就立时啊会有一个化学反应，然后她就整个人就软了，就不会思想了。那可是呢，在我们那边呢，因为在美国嘛，美国很流行啊，见面 hug 拥抱，美国人见面都是要拥抱的嘛。然后那些孩子就说，阿姨，那有时候我们见面有一些弟兄要跟我拥抱，那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当他跟你拥抱或跟你握手的时候，你脸不红心不跳，尽量握吧，尽量抱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一碰到他的手，你就开始心跳，然后当他一抱你，你就脸红，从此之后看见他就逃，看见他就躲，因为他身上有一个东西会让你发烧。离他远一点，两个礼拜烧退了，再看他没事就去握吧。所以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保护你，保护他们自己。男人呢，如果你有儿子，你真的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要为他祷告啊，因为现在的女人很可怕，越漂亮的女人越可怕呀。这是《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的母亲临终之前对他儿子的千嘱咐万嘱咐啊，女人很可怕，越漂亮的女人越可怕呀。我们那边的小弟兄说，阿姨，我要去大学了，给我几句劝勉的话，听清楚，女人很可怕，越漂亮的女人越可怕。 你要让你的眼睛与神立约，因为男人所有的情欲都是从眼睛里面出来的，而今天的女人没有羞耻感，不穿衣服啊，上面也露，中间也露，下面也露，你说叫这些男人怎么活呀？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们做妻子的，不是我袒护老公啊，不是我袒护男人啊，这么多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做很多婚姻辅导的工作，我真的很同情这些弟兄们啊，这个时代弟兄难为啊。你想想看，以前呢，那些狐狸精啊、外女啊、淫妇啊，都是黑暗里面躲在门后，对不对？那拉人都要等天黑的时候，对不对？你不走小道小路，不去一些不对的地方，他也拉不住你，对不对？现在男人多可怜呐！我跟我先生到海南去服侍，临时要赶早上的飞机，前一天晚上住在宾馆里面，还是很高级的宾馆呢，这大概有20年前。我看我先生怎么老接电话，我说谁找你啊？我说你这里不认识什么人呢、啊、谁找你啊？他就跟我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了，我说我来接。然后我一接电话我不讲话，那边就喂，你怎么样，寂寞吗？我说我是他太太，我马上就挂了。然后隔几分钟以后又打来，我先说算了算了，把电话线拔下来吧。这些人今天这个世道坏到一个地步啊，男人真的很可怜，吃饭的时候有人找，住饭店有人找，理发有人找，走在街上都有人找。我们有一个孩子有一次跟我说，阿姨我要去上海出差，有没有什么叮咛的？我说孩子你小心啊，你一看呢就是呆包，再加上那个刘备的这些笨蛋 OK， 所以你走在路上还有到任何地方小心点。他说阿姨啊，怎么会有人对我有兴趣？你看我这也没有什么那高富帅的那个样子。我说你最好听话，你只要一个留美，一个在美国这个护照，你就已经身价不同了。他说不会的，阿姨别开玩笑了。我说好吗，那你不听我也没办法。回来以后跟我说，阿姨啊，你是先知啊，你怎么都知道？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在上海街头就走路，走着走着就有一个女人过来了，晚上要不要找人陪啊？他吓得，阿姨我记得你说的话，赶快逃，我就拼命跑。我说孩子好样的。对了，他说阿姨来不及一次。他说阿姨我脸上到底写了什么，他们对我这么有兴趣啊？我说你一看了就知道，非常嫩然后非常笨。姐妹，现在的弟兄真的很可怜。然后更可怜的是什么？外面的外女淫妇布下天罗地网，要玩我们的弟兄，害他们就毁了一个家，毁了孩子，然后家里还有一个母老虎啊！天天一回家就骂呀，骂他骂的狗血淋头，骂他骂的像孙子一样，然后就从外面一直把他推。他明明已经在外面辛苦累得不得了了，3天回到家来不及跟你说任何的解释，你一看个火就往上冒，3天都不回家了，你给我死到哪里去了？你给我死到外面再也回来好了。你说他是走还是不走？然后如果外面有一个女人说，哎呀王先生啊，我们那天见面真高兴啊，要不要来喝杯咖啡啊？你看他走不走？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要知道现在的男人真的很可怜呐、啊。有一个姐妹比我年长一些，有一次她跟她丈夫吵架，打电话给我，我就跟她讲说，姐妹弟兄很难得了，一生一世只爱你，忠实的到现在，为什么你不有一个感恩感激的心呢？她说这是最 起码的，这有什么了不起，都应该的。我说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辅导过年轻人的工作，你不知道现在的男人啊，比以前的男人要面临这个事态有多难呢、啊？因为以前的外女淫妇是躲起来抓人，现在的外女淫妇是明目张胆的抓人。以前的老婆去跟那个外女淫妇这个讲理的时候，她还会不好意思，还会气虚，对不对？还会很难为情，对不对？我辅导过一个姊妹，40多岁，她的先生做生意，认识一个18、19岁的。然后他说：“师母，我去找那个女的理论。”那女的跟我说：“你不行了，我来替你，你为什么还不感激我呀？”他说：“师母啊，这什么时代呀、啊？”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先生每一次回家啊，你都要好感恩啊！你千万不能听信谎言，以为你可以没有丈夫，就像我那个姊妹跟我讲的，不是的，你没有丈夫，你就没有工作，你就没有事业，因为你的天职就是做妻子。只要有老公，有一天你就是丈夫，你就是妻子啊！你在神面前才有这个职分啊，才有这个工作，才不失业啊！而且，亲爱的姐妹，我们很不懂的一件事哦。有一个姊妹跟我说：“王姐啊，我以前听你讲，我都心里面有点不服气，干嘛需要老公啊？里里外外我都可以，干嘛需要他？可是有一天发生一些事情，我才知道真的需要老公啊！我什么事、啊？他住在纽约上州。”因为常常下大雪，他说前年呢下大雪的时候，我老公没工作在家，那有几个工人呢就来兜揽生意，就说你们需不需要铲雪啊？我老公开门说好，那你们帮我们铲铲多少钱？30块美金，帮你们把院子的雪都铲了。好，讲定，他们就去说说就铲好了。今年呢又下大雪，我老公出差不在家，这个人这三个人呢又过来兜生意，我开了门，他们就说我们来帮你铲雪的。他就说好吧，我一个女人也没办法铲嘛，多少钱？他就看看他，就看看东张西望一下，说60块。他说奇怪了，去年30块，今年60块，因为人家看定你家老公不在。你知不知道女人呢、啊，多少的姐妹跟我讲说她非离婚以后她才会舒服，才会轻松，才会自由，才会能。多少姐妹离了婚以后眼泪汪汪的来跟我说，我说你怎么了？她说你都不知道我在公司里面被我那些男同事怎么欺负，他们知道我没有老公。老公啊，在的时候可能没什么用处啊，洗碗也洗不干净，对不对？打理家也不会，讲话又吞吞吐吐的，没一样比你行。可是神给他这个职分，这个地位就是你的保护。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就好像你去一家公司上班，早年在台湾呢、啊，所有的老板呢、啊、都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我们那时候去公司上班，老板几乎都是小学毕业，连王永庆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对不对？可是他下面的职工不是大学生就是硕士生就是博士生。然后你知不知道以前在台湾做秘书的是帮总经理打理所有的事情，总经理所有的事情都要问他，都是他打理。但是你能不能说这个总经理什么都不会，这么笨，什么都要靠我，我把他给 fire 掉，我把他给解雇，行吗？你如果敢对他有不敬，你敢对他态度不好，谁被解雇啊？你被解雇。你敢对你的丈夫不尊敬、不敬重、不看重，神就把你解雇了，所以你不会快乐的。你一定要知道，有他没他差别很大。 所以我知道以后，我就服下来，常常对老公说一句话，这是我教很多姐妹的，常常对老公说，老公，我不能没有你。而且又说了真心，怎么真心呢？因为有他，你就做妻子，你就做老婆，你就坐这个宝座上。你知道老婆的宝座跟外女淫妇跟小三不一样的。有些姐妹气得跟我说，我去找那个小三评理。我说你自取其辱，他哪有资格跟你平起平坐讲理啊？把他交给神，我稳坐宝座，谁都动摇不了我，而且我号牌有我的天赋，谁敢欺负我？亲爱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傻到一被气了，一被这个讲了，就在那边哭啊，就在那边伤心啊，就在那边自哀自怜啊，千万不要。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天赋。以前呢，跟志雄吵架刚开始的时候，吵不过他就气得哭啊，气得生病啊。后来我知道了，我有后台，我怎么忘了？我就跑在那边祷告。他现在最怕我一不高兴的时候在那边祷告，因为他知道我的天父必定为我伸冤。因为你知道，如果他不好好的对我们，他的祷告神都不听，他对我们不好，神都不祝福他们。你要知道，家里的女人呢是灵魂人物啊，我们爱天父，天父要借着我们赐福给他们的。所以很多男人如果懂这个道理啊，他会怕你啊，因为你后台很硬啊，你地上的爸爸也许帮不了你太多忙，可是你要知道，你天上的爸爸绝对为你伸冤呐。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有天父啊，你知道我们有天父多好啊，他不敢欺负我们呐、啊。他一欺负我们，讲话让我们不开心，我们就跪在那里跟天父说，天父啊，打呀，好好的打呀，打到他顺服你，打到他爱你，打到他敬畏你。因为神要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建立这个男人，让他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这个女人，你看看她什么都有，可是后来她落到第三章那么悲惨的局面，就是因为她不要神做她的天父，她怀疑神的爱，她怀疑神的话，然后她就落在极深的试探跟凶恶中。当她一怀疑这些的时候，你会发觉在她的生命中就起了变化，他就开始看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就发觉那个果子，那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同样一个果子，当他不信神的话，不信神的爱的时候，那个果子所发出来的东西对着他的这个吸引就不一样了。这个果子本来就在那里的，神所造的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每一个果子都有它的美丽，每一个果子都是吸引人的，因为神所造的都好，对不对？但是当他因为不要神做他的天父，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话的时候，他看这个果子就不一样了。他看这个果子就是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使人有智慧，可以让他像神一样，他就摘下来吃。从此以后，罪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叛逆进入了人的心里。世世代代我们的里面就有这个罪性。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 是因为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罪性，因为我们有这个罪的性情、性格、性质，所以我们一定会犯罪。很多人如果不懂这个真理，他就永远不懂为什么神叫我们的祷告求神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只要遇见试探，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这就是我们青少年团体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常常问刘叔叔一件事：叔叔啊，我交女朋友了，我们可以做到哪里啊？牵手、拥抱、kiss， 到哪一个阶段呢？是安全？我们只要不上床，不是只要不上床，只要不犯罪，到哪一个界限，我们就安全？叔叔说，聪明的人绝对不会往那个悬崖走的时候说：“哎，我再进一寸，还安全。”然后我再进一寸，哎呀，还安全，这叫找死。聪明的人是看到悬崖，能够离得越远越安全，对不对？是不是离得越远越安全？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在你里面一无良善、全然的罪性，在你的里面是非常深的。到今天，我常常跟姐妹讲，朋友圈里面隐藏了多少的危机。我们一年纪大了以后，人年纪老了以后，就喜欢找同学。年轻的时候大家忙事业、忙工作、忙家庭哦，都没时间理同学。等到孩子都大了，中年之后，找小学同学、找中学同学、找大学同学，那个朋友圈就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拉。很多人跟我说，我找到我初恋的情人了。最近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就是因为这个大学的高中的朋友圈里面找出了当年暗恋我的初恋情人，当年阴差阳错没有结合在一起，各自为婚。这个姐妹现在已经先生过世也离婚，离婚之后先生过世。她说这个同学问跟我每一个礼拜打两次电话，关怀的无微不至。我问他，他有老婆吗？他的老婆还在吗？他说在。他说他问我，可不可能有一天我们再重逢相聚。亲爱的姐妹，我到今天呢，我都不信任我自己。我到今天呢，都相信我自己还魅力无穷。为什么呢？因为我忽然间发觉，我居然有朋友65岁还结婚，而且不止一个。我居然在十几年前，我回台湾看望我母亲的时候，照顾我母亲的时候，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走在我面前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走一走。然后他跟我说，我是开工厂的，我太太几年前过世了，小姐，我看你很有气质，很想跟你交朋友。我才发觉，哇，现在的女人跟以前的女人不一样了。以前的女人5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50几岁，就已经很看起来苍老了，或者没有吸引力了。 现在的女人打扮打扮，里面有信心，有主的魅力，展现出来的自信，展现出来的那个魅力，虽然没有美丽，却是年轻女孩子比不上的那个魅力。我才发觉说，哦，原来还有试探呢。我才发觉说，姐妹们，一生到死都要逃避试探，不要让你老年的时候一身英名不保。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先生好爱我，我有两个孩子，我从美国回来照顾我妈妈。他说，哦，难怪你看起来很幸福的样子。我说，对呀，谢谢你啊。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你一生埋伏着多少的试探，所以不要随便跟男人讲话。就像当年的夏娃，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他就是随便跟陌生人讲话，所以魔鬼来引诱他。他应该守着他的丈夫的，他就是跟魔鬼讲话，讲两三句之后他就落入试探里面。所以那些朋友圈里面什么高中同学，什么大学同学，少理他，只要是男人都躲着远一点。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呢，你的生命中的荷尔蒙一发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迷糊的，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掉在那个深渊里面的。就像我们那边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在大学团契里面吵了十年，谁都不让谁，然后十年之后毕业，有一天忽然间相遇了，然后就到纽约的中央公园走一走路。他说，阿姨，我从来不会对这个女孩子有兴趣，可是那天不晓得怎么搞的，微风吹过来，然后好几天心中的孤独，然后走着走着，我就觉得我身上很热，然后我看看她，就发觉她脸上泛红，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交往，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一个月以后就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都觉得当时是到底怎么着了我了。情欲这种东西啊，亲爱的姐妹，我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里面，我常常跟我的姐妹讲说，不要跟男人玩，我们姐妹在一起可好玩着呢，你们孤单来找我们，找年长的，你说什么他都懂，因为他都经历过，他都能陪你哭陪你祷告。男人呢，他懂也是假的，他不懂的，可是他要夺你的心，他就表现得很懂，那是假的，因为他不是女人。我们要吃饭多好啊，一起吃多好啊。所以亲爱的姐妹，我好为你们高兴，有这样子的姐妹营，姐妹之间是最好的一个扶持，姐妹之间的相爱是最切实的，姐妹之间的相交如果驱除增进嫉妒贪婪，我们姐妹可以非常相爱。而且你知道，一生当中真的姐妹最了解你。很多年前，我有的时候忙家务忙教会的服侍，忙到我都已经累到不行了，先生回来，我跟他讲说，我好累了，我都不想烧饭，我今天好累。他说，那就不要烧饭，煮点面吃了。他懂吗？他懂吗？你看着他哑口无言啊。刚好这时候一个姐妹打电话来，哎，君啊，你今天好不好啊？因为很多姐妹都知道我身体不好。我说，我今天好累啊，今天孩子特别吵，今天事情也多，接了好多电话，好累啊，我都累得都不想烧饭了。别烧，洗把脸，穿个衣服，五分钟我到你家门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给你加添心力体力，然后再给刘子雄带一份。姐妹懂不懂？
懂。
弟兄懂不懂？
懂。
你要不要为他不懂生气？我以前就气呀，我嫁给什么样的人呢？天父啊，你怎么让我嫁给这 的人啊。后来我才发觉，我们那边大部分学理工科的人，理工科的男人更不会体贴。他那个，因为他是泥巴造的嘛，所以他只有一根筋。女人呢，是这个肋骨造的，有血有肉的东西造的，所以女人呢，举一反三呢，千变万化。女人心海底针，谁都摸不透的，更何况这个笨男人。然后你看他生气，你怎么气他都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现在我可聪明了，我以前为着这些事情呢，跟他生气，跟神抱怨。后来我了解了，他跟我们受造不同啊。他如果了解，他就不是男人啊。那一个男人像女人一样很细致，然后很情绪，然后很理解你。你喜欢这样子的男人吗？你也不喜欢啊，他就没有担当啊，对不对？我后来发觉他不懂没关系，我找我的姐妹，我的姐妹非常懂我，她可以一起跟我哭，一起跟我笑，她可以一起和我祷告。所以亲爱的姐妹，你知不知道，当我们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我们的工作，有我们的使命，你更感谢主，不但有天父，有主耶稣，还有弟兄，还有姐妹们的爱。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就不孤单，我们就能够高唱凯歌，昂首往前，因为这是一条人生的路要走到前面。而我们真正最重要要对付的是我们里面的罪性，而对付这个，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一方面我们就留到下午讲。让我们记住我们有天父，让我们记住再过来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脱离旧造，进入新的境界里面，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女人，享受神命定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下午再分享，早上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可以众姊妹相聚在你的脚前，我们可以坦诚的无话无说，因为我们姊妹最了解姊妹。我们感谢你，你不但爱我们造我们，你还因着你的爱，在我们走入人生的绝境，全然被毁灭的时候，你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姐妹们的敬拜，已经把主耶稣基督的全能宝座带到我们的中间，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慈爱。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借着下午我们在一起的相聚，你能把主耶稣给我们开的道路，给我们的生命向我们启示的清楚，好让我们真的得这个主耶稣，我们能够得着新造的生命，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成为一个新造的夏娃。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感谢全然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姊妹，但愿在你们的相聚，你扩充我们，你改变我们，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